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今天所发的讲义，22页。22页，上一次讲经是讲到了第13页。本分讲完，今天应该是讲请分。请分就是祈请。在没有讲请分之前，先看讲义第22页。22页是从十地经论的对照经文，从第1页开始到21页做一个总结。就是基本上这个讲座是以天清菩萨照菩提留支所翻译的十地经论为主。在这里请看22页。22页讲菩萨十地的名称对照表。当然以前我们讲过华严经、解深密经跟梵文本的菩萨十地，可是经本有很多种的版本，这属于版本学。经本从梵文本流传到中亚祭宾国克什梅尔的地方，再透过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把它翻译成中文。请看讲义22页，在1到6种版本里面，你可以看到主法护所翻译的，罗舍大师翻译的，佛陀跋陀罗翻译，以及菩提留支译，还有时差难陀译，还有施罗达摩译。一般人居士界很少是这样子的读法。待会我会建议，我最近因为法喜充满，所以感触也很多。先看菩萨十地的名称。十地的名称可以从中西元2970年第一个翻译了主法护建备一切智德经，详细的年代你可以看到10种经文的多种版本对照表的第1页。好，我有写很详尽。先看诸菩萨有十道地，在22页第一行，应得成就无上正觉，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宣说。第一个欢喜地，它翻成叫悦欲地。悦是心中很喜悦，身心啊都法喜充满，你才会身心很喜悦。所以一般初地叫做欢喜地，或叫做喜地，或叫做极喜地。在第6个施罗达摩所翻译的叫极喜地。第2个是翻成喜地。第3、第4跟第5，也就是60华严、80华严跟十地经论都分成欢喜地，一般都是初地叫欢喜地菩萨。可是欢喜的先决条件应该是身心很悦欲的，悦就是身心很欢喜。外国人常常第一件碰到你就会 Are you happy today? 你今天高兴吗？中国人第一个看到你，你今天吃饱了吗？文化不一样，佛法来讲应该问你今天有没有法喜充满呢？第2个叫离垢地，离垢就是指离开种种的烦恼污垢，是透过持戒波罗蜜而得。所以你可以看到罗舍大师翻译的叫做净地，也叫清净地。持戒离开污垢，身心就会清净。第3号、第4号跟第5跟第6都翻成叫离垢地。所以在净明经、维摩诘经也叫做净明经。维摩诘就是离垢的意思，也就是离垢是从反面说，就离开污垢嘛。净地的话就是讲清净的话是从正面说。第3个看主法护翻译的，一般叫做明地。明地在时差难陀第5编号是叫发光地， 第六编号叫发光地。那发光地的先决条件啊，是应该要有明地，所以编号第二罗舍跟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叫明地，心地要很清明。我们中国人常讲明镜，明镜致远，淡泊名利，明镜致远。心地要很明白，你当然就会充满了光明。所以主法部翻译的第三地叫心光地。那时差难陀翻的叫发光地，痴摩达罗也翻成叫发光地。也就是说，你心中要明明白白，对佛法呢通达，法的力量在你心中很强，才会放光，所以才会叫心光地，或是叫做发光地。第四个叫宴会地，宴会地是按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你勇猛精进，有人发的光很小，只是自利，有人利他，有人利益无量的世界，有利于利益无量的时空，所以一般第四地叫做焰会地，火犹如火焰一般，可以产生智慧。所以编号二三四都翻成的叫焰地，可是呢，主法部翻译的叫做辉耀地，就是说火焰呢，不但是有熊熊的焰火产生智慧，而且可以产生光辉，照耀无量无边的世界。到了第五地叫做南胜地，第五地一般都翻成叫做南胜地。你可以看到编号从第二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到第六个编译，通通翻成南胜地。好，那第一个也翻成南胜地，所以它是禅定波罗蜜，是非常非常难修的，你要具足禅波罗蜜才能够超越你种种的困难。所以难胜地，若胜当动词的话叫超越，难难中国字也有破音字，就是超越种种的困难跟障碍，英文里面 difficulty and obstacle， 各种困难跟障碍，那要透过什么？透过禅波罗蜜。第六地叫做现前地，编号二号到六号鸠摩罗什大师翻译都叫现前地，可见罗什大师翻译的请做个记号。罗什大师是中国的译经师，第一个伟大译经师，中国佛教史上有三位到五位的伟大译经师，一般称的第一位是鸠摩罗什大师，大概在西元二三世纪，然后呢或第四世纪，然后对不起我讲错，在一二世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后来呢玄奘大师是第二位很了不起的译经师，唐朝的时候，后来宋朝还有很了不起的叫译净三藏法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第二号编号罗什大师翻译以后，不管后面的时差难陀或是佛陀跋陀罗或施罗达摩，基本上若他看得到玄奘大师的翻译本的话，他都会先参考。所以在这个六个对照本里面，差异最大的是第一个主法护，因为主法护是在罗什大师之前，当然用词不同，各有它的见地，各有它的所谓的参考的价值。所以第六地呢叫现前地，般若波罗蜜现前，在藏传佛教有叫现观庄严论，现就是在一念当中你的真心现前。可是呢你看主法护翻译编号第一号的第六地，它叫做目见地，就是啊你要这里的目呢有好几个解释，一个是指眼睛，我们讲眼根看得清楚，其实这里的目啊不单单这么浅，应该是讲你的心眼，心里的眼睛正法眼障能现前，与甚深般若波罗蜜相应，才叫做目见地，心眼照见一切的大地。古人这个见你写一下，等同于现在的现，是同字，古人见看见的见 等同于现前地的现，古人见跟现是相通的。那我们现在是把见跟现这两个分开，而且波波摩佛两个发音不同，古字里的见跟现两个是同音，而且有相似的意思。第七地叫做远行地，远行地要有很多的愿力，还有种种的善巧方便，可是在竺法护翻译的叫做玄妙地，这个玄妙词有点像道家的啊用词。第八地叫做不动地啊，那全部翻译都成不动地，可见第八地请做个记号，六个版本都翻成不动地，在阿弥陀经叫做阿毗跋致地，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就是不动地。所以可见学十地法门要解决一个怎么样不退转或是不动，那不动不动的另外一个名词也可以叫不退转。第九个叫做善慧地，善慧地，那在善慧地里面呢，这个竺法护翻成叫做善哉意，我们常常一定会听到佛经讲啊，善哉善哉，梵文叫萨度萨度萨度，就是一切法与缘起性空的智慧相应，叫善慧地。最后第十个有称为叫法云地或叫法语地，法云是比较圆整，因为法譬喻为像云一样可以下雨，所以讲法云，云是指名词，但云大家知道水蒸气累积到一个阶段一定会下雨，所以动词就变成雨，所以竺法护翻译的第十地叫法语地。讲这个用意是可见呢，佛经啊，我觉得单独一个版本有时候可能是不太足够的。讲这一段哈，是给大家连有几个建议。我觉得佛教徒应该除了自己好好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努力修行之外，在家出家佛教徒应该发愿整理教法。你会说，哎呀，师父，你这个愿心很好，可是我哪有这个能力呢？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当你念大悲咒的时候，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应该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要真正做好具体贡献佛法的这个具体的方式，最好是应该自己闻思修，同样也整理教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当然佛法讲六度波罗蜜，世间跟出世间所有一切的法，只要有菩提心，你可以都成为叫菩萨行。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假如释迦牟尼佛讲法完了以后，阿难尊者没有他的愿力把经典结集下来，今天我们就看不到教法。若没有印度当时的高僧啊，在初起大乘或在呢中起大乘或在那烂陀寺到处讲经说法广度众生，若没有南传北传这么多的出家众以及在家众整理教法，今天你是看不到佛经的。举一个例子，南传佛教，南传佛教有现在有泰文、巴利文、缅甸文还有高棉文，当时在13世纪跟14世纪左右，若没有觉应论师发愿啊，遍读一切的经藏，把它整理成为清净道论，那现在南传佛教可能就不会那么兴盛的。经是佛说的，可是经呢，因为佛在讲经的时候，印度就是因缘契合，不像现在任何一个课程，像社区大学、空中大学或学校都有一个课程，从开始到结束，做一个老师对一个课程可以掌控得很好，在固定的人事物上去做教学，这样会比较有系统。佛陀在世的时候，沿着恒河两岸到处讲经说法，因缘哪时候人来见他，他就讲经，所以他重复的也很多，但重复并不代表不重要，重复的话表示更重要，对不对？所以佛在阿含经会不断的要宣说，要修戒定慧，要修文思修。 若没有阿难尊者跟所有的圣弟子把教法记录下来，今天我们是看不到佛法，也听不到佛法的。所以南传佛教在13世纪跟14世纪，因为有了不起的觉应论师，他发愿，他一生就是整理清净道论。当然他有其他的论点啊。整理了这个完整的教法以后，因此让南传佛教的修行人，不管是你是什么根性，从哪个法门去修，他对整体完整的南传的纯正的教法，他呢看得很清楚。所以甚至1000多年来到现在，我还听我的朋友也说，在南传里面还有证一果、二果、三果的圣人，当然证四果阿罗汉的圣人也有，像阿姜曼尊者。所以觉得教法是很重要的，像茫茫黑暗当中的灯塔一样。那各位也会发现，现在南传、北传、藏传都非常兴盛，尤其是藏传佛教为什么兴盛？因为西藏人对于上师本尊跟护法的愿心很恳切，在西藏人每天不管红白黄花的这个每天回向文里面都会说，愿我生生世世不离开清净的上师本尊护法，愿呢上知识健康长寿，愿一切的正法的善知识都能够弘扬教法没有障碍，愿这个众生呢一切的障碍能够铲除。所以西藏佛教当然它也有优点也有缺点。很多人会说，师父为什么你讲习里会特别的赞叹西藏佛教呢？是因为很多人对西藏佛教是误会的。当然你说我本人也是从大乘佛法心学习的，我也很赞叹中国的大乘佛教，可是我觉得我赞叹的是呢唐朝以前的大乘佛教。宋元明清也有历代高僧，不过都很艰辛。你多去读佛教史，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乃至于斯里兰卡佛教史，你会看到众生真的很苦，众生的业力、国家、政治、历史、文化，常常让纯正的佛法都变质。可是越在越苦的时候呢，越有更多的历代高僧会发愿让教法注释。举一个例子，在西藏，第一个乾弘时期，我讲的这些都没有在讲义上，只是今天让我想到，第一个在西藏乾弘时期的时候，就是赤松德赞国王请莲花生大士跟毗卢遮那义师三个人发愿建立正法城，度7个人出家，建桑耶寺，西藏开始翻译经典，开始建立僧的制度，西藏才有清净的正法。不然西藏老实说，以前的蹦波就跟我们台湾的道教啊，对不对，通灵的啦、当机的啦都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西藏人真正的对于完整的道次第他是搞不清楚的。那所以莲花生大师就发愿先到西藏度僧伽，有佛法僧三宝，西藏才开始在黑暗的世界里有正法的光芒。所以莲师的愿力出世的时候有25位弟子，西藏曾经有300年到500年呢，全部呢非常佛法都非常的兴盛，犹如中国的唐朝一般。可是众生哦，常常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藏呢，蹦波当地的宗教看得很不顺眼，佛教太兴盛了，其他的宗教也很想破坏佛教，所以他们就会诱惑你讲各种神通、感应、咒术，最后西藏很不幸的朗达玛灭佛，他做了国王，西藏有100年全部是黑暗时期，经书、佛像、出家人都被杀，也被摧毁。所以人类的历史上是有很多很残酷啊，不单单只有战争，摧毁文化，摧毁人类的历史，那后代子孙是很苦的。接下来在后弘时期，100年都是黑暗的，第一位了不起的就是西藏的阿提夏尊者。所以红白黄花四个教派都赞叹阿提夏尊者。当然后来阿提夏尊者叫噶当巴，然后呢接他的呢变成呢格鲁巴，宗喀巴大师也继承这个。可是红教、白教、花教也学宗喀巴大师的，就是那、对不起，也学阿提夏尊者的菩提道灯论。 他把所有的教法浓缩在100多颂到200多颂的偈颂，告诉说教法是有次第性的，你们不能这样到处乱乱修啊。所以这个阿毗迦尊者也为了自己的愿力到西藏弘法，他的寿命减短了10年，但是他觉得少了我10年的寿命，我可以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所以西藏红白黄花历代代代都出高僧。高僧有好多种，大家不要认为高僧只有像广清老和尚这样修正的高僧，当然修正的高僧很好。第二个，弘扬正法的高僧也要值得赞叹。第三个，整理教法的高僧也要值得赞叹。我随便举，现在弘教我知道弘教的敦珠法王跟顶沟法王，他们呢也历代的都在呢翻译西藏的经典，把它整理。西藏的人也像我们这样子，越来越没有福报，深奥的教法是听不懂，那怎么办？他要做注解。所以真正呢有大悲愿力的人，不是只是看表象啊，办的活动很多，热闹很多，我们的信徒有多少，我们的真业业绩有多少，最后年度计划有多少，其实这些都还是世俗法。佛教徒若是一切都是往世俗外面跑的话，佛法是会变质的，也会灭亡的。而佛法要不灭亡，是要在家出家的弟子真正用功的在文思修的道次第上努力，在戒定慧的教法上去努力，在教法当中要去整理。所以西藏呢，黄教出了伟大的宗喀巴大师，白教出了冈波巴大师冈妈巴，红化萨迦派红教这一世呢又出了萨迦法王。你知道吗？萨迦法王虽然是在家瑜伽士，他有太太有小孩，他穿白色的衣，可是呢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他要什么？他做佛学院的教育，因为没有人才，有一天佛法是不会复兴的，所以他觉得在所有供养闭关中心跟佛学院，他的功德力是最大。同样的，他还要另外一个儿子跟着他去全世界弘法。那在留在佛学院的这个儿子呢，他有两个儿子哈，要做什么？发愿把萨迦派所有的藏经，现在用电脑 key 印成电脑，来把萨迦派所有的藏经翻译成英文，度全世界的众生。你看这个愿力很赞叹啊，哪一个善知识愿意发这个愿？这是苦差事，没有名也没有利也没有享受的，你必须呢就日以继夜的就在寺庙里默默的翻译经典。别人看不到你的功德力，但天龙八部跟诸佛菩萨都知道你的功德力啊。再举一个例子，民国时代大家就知道法尊法师，法尊法师他一生译很多经典，他译《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密宗道次第党论》。如果他一生做一桩事，你看现在全世界的华人都在研究广论班，都靠谁的加持？文殊菩萨的加持，还有法尊法师的功德力啊。所以佛教徒我们常常说要做功德，做功德，你想想你的智慧体力能力要奉献在哪里，这真的要有眼光。你应该常常鼓励大家哈，做一桩事常常在想，不要只是利益我自己或家人而已，我能不能做一桩事情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甚至我能够利益到我人往生以后这桩事情还在这个地球上利益众生。你的愿心，你的范围广大无边，你一生只要做一桩事，我跟你讲，你都会可能是上辈往生的。为什么？你有广大的清净菩提心，而不是在计较说，哎呀，我办了多少活动，我办了多少圆游会，我度了多少众生，那通通都还是着相的，有违法。清净的正法是无违法的。所以西藏佛教会兴盛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清楚的道次第，还有历代他都有高僧默默无名的在整理教法，在教授教法。还有西藏有不疲不怨，很多人在家出家都愿意用生命去闭关证悟，所以有文思修不同的善知识，这样教法才会弘扬全世界。那看看我们中国，中国有没有？古代有。古代从你读中国的佛教史，从东汉到唐朝，历代的高僧到西天去取经，回来以后就是什么？很认真的翻译， 讲解、教授别人修经论、实修。所以唐朝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兴盛的。中国人呢很有福报，但中国人的心性也很复杂。中国人很奇怪啊，常常都不喜欢做事，但是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做得特别多。各个团体一直到现在，中国人除了很多的团体都如此，对不对？大家都坐下来，不是想说我们真正无所求的为众生做一些事，而是想我先得到什么利益，你要分给我什么利益。佛教、非佛教徒如此，乃至于很不幸的有些佛教徒虽然表面上做得很认真，但呢老实说他还是有私心的，而且私心非常多。你没有灵、没有名、没有利，他是不跟你合作的。那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大家嘴巴都不念金刚经，大家嘴巴都不爱拜金刚宝忏，大家都说佛法是无我，可是呢你念念呢在做的时候，你真诚的反省自己所做的都是人像我像、众生像、寿者像、具足啊。当然你会说这样不是没有功德，而是福报而已。你肯在佛门里面奉献你的精神体力，当一定有福报，但是这个福报是不是让你出轮回，从福报而转成为清净的功德，我觉得要想一想。好，那讲到现在整理教法，举一个例子，台湾也有很多很多的杂志，在民国三十几年、三十八年，台湾光复到现在五十年的时代，台湾的事迹也经过了，台湾不管国家哈、政治、文化、经济也经过了半个世纪，五十年甚至六十多年。台湾呢也有很奇迹、很有福报的时候，台湾也有很混乱的时候，可是佛教在这五十年里面，不管各个宗派大乘佛法，各个行业的正信的在家出家弟子都奉献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在全世界跟人家弘法，我说台湾真是佛教的宝岛。但是接下来历代的高僧也慢慢都会凋落的。各位知道最近应顺导师往生了，对不对？前一阵子日常法师也往生了，华范大学的小云法师也往生了。各位有没有想过十年二十年以后，可能就是在座不论在家出家佛弟子应该负起责任呢？假如我们不是在教法上真正的努力，那跟你讲佛法它真的是会衰败的。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佛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呢都会护念佛法。但是从世俗地来讲，从我们凡夫开始出发心的，不论在家出家，若我们奉献的不是真正的纯正的教法或清净的教法，而只是说表面做世俗的活动的话，我觉得佛教会变质的。举一个例子，在民国三四十年的时候，当时资讯并不发达，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基金会后面杂志架有非常非常多的杂志，大家都是希望用杂志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是非常好。可是很真诚的，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佛弟子说坐下来反省，还要做这样的杂志吗？老实说不用了。为什么？浪费太多资源了。有时候我到很多佛教团体，他要听我讲真话，我说你是为办杂志而杂志，还是你真的有计划的想要出好的杂志，对不对？大家只是要宣传活动，现在呢科技时代可以上网啊，人类我们面临资讯的时代，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大家很重视环保，你也知道佛教有些观念真的要改良，我没有否定哈，我只是说要改良，叫求进步，不能一味的以前呢只是用传统的放生。现代的放生定义是什么？现代你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网站这么方便，当然网站要投资非常多，可是它可以节省很多的资粮。假如一个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用了众生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这些为印而印，而且印了一些不重要的，浪费那么多纸，你说真正是为众生积功德吗？这个问题要想一想。第二个，再回到整理教法，我今天要讲的核心。那你会说，哎呀师父，我们都是在家人，怎么可能会有能力整理教法？错了，你有佛性应该发愿心，你打字也好啊，教稿也好啊。我自己在这个时代也面临传统的教育，我受过儒家四书的教育，出了家也受过传统佛教的教育， 在现代，我也到国外去留学，常常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面临传统跟现代的冲突。我常常在想，我自己可以看得懂古文，我看得很快，因为我学中文系跟教育系，我有20年古文的基础。这些古文对我来讲没有困难。假如有一天我若往生，眼睛一闭起来，下一代的年轻人看得懂古文吗？很难的。在座各位莲友，你都还很精进的学佛，请问你的儿子女儿一听到古文，我跟你讲，他就觉得很无聊。他喜欢看动画，他喜欢看漫画。所以佛经在利益众生上，它是有无有情定的功德可以做。我觉得最大的功德是什么？整理教法。那我的想法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当然不一定很好，但是我也在努力的做。我的想法是古文把它重新标点，然后分段落。古文一定有古文的好处，然后判科判。古文的科判都是很精简，都是4个字6个字，然后刮胡把它翻成白话。现代不要忘了，英文是国际语言，你要度外国人，你一定要有英文的。那用科判的白话，从 classical Chinese 翻成 modern Chinese， 古典的文言文翻成白话文，然后白话文呢，然后再把它翻成英文做科判，这样才会帮助别人。但是你千万不要跟师父抬杠，说哎呀师父有人吗，下错一转椅跌500世也胡生，那个公案是指对于弘法的人不恭敬心，但没有叫你不能弘法。所以我们常常理解公案的时候，不要呢只是在负面的解释。大乘经论里面也曾经说，在家出家若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一字一句啊，功德的无量，这也是佛经讲的啊。所以台湾佛教对于印经、讲经、流通佛像 DVD、VCD 是全世界最有福报，在家出家都愿意修这个功德，非常的赞叹。所以台湾人很有福报，台湾人在法义上努力呢，是在大乘佛法呢，我真的很不是骄傲的说，而是真的很有自信的说，台湾的大乘佛法啊，以及现在的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真的是最殊胜的。可是我觉得下一个应该呢，好好的整理教法，有一群人愿意好好学一部经论，跟着善知识把它整理，利益下一代的众生。那你会说，师父我没有这个念力，拜观世音菩萨啊。刚才有说过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你天天念大悲咒，你为什么不求呢？你为什么只是求现世的人间福报，你忘了要真正护持正法呢？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古来易经也是一群人叫 teamwork， 现代的人呢要整理教法也不是只要靠一个人，要靠一群人。这样子你整理了教法以后，下一代的年轻人才能够继续的学习佛法。我们常常在电视广告里面都会说，我们要想想地球只有一个，我们要为下一代的子孙留很多很多的东西。请问以佛法的眼光来讲，留什么？留清净的教法。你连教法都没有到次第都不清净，那更不用谈正悟，很难的。举一个例子哈，跟大家勉励，我以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上到南传、北传、藏传的禅观，我们的主题叫做呢 Meditation and Insight， 就是止跟观。当然我们的那个老师呢是英国人，他去过南传住过10年，他的巴利文非常好，后来他也喜欢藏传佛教、黄教，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整本是读藏文的，你知道吗？他跟喇嘛讲话是讲藏文的，你看他多么认真啊，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教授。那时候我们就谈止跟观，止观啊，定义不同，经论不同，可不可以止观同时修，还是先修止后修观？或者呢，台湾也有很多的学术论辩是呢，可以止当中修观吗？还是一定要初定当中修观？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说法。那当然他是先介绍南传的巴利文跟阿含经，巴利文有英文本，也有巴利文本。接下来他介绍藏传，从莲花界，莲花界台湾有人翻译的橡树林出版社的禅修地图，英文叫 Stage of the Meditation， 这本呢也有藏文本，然后他就讲了上中下呢禅修的道次第。 那大家讨论的非常精彩，因为我们同学有一半是出家，一半是在家，大家讨论很精彩。他突然指着我们台湾来去的几位法师说：“那你们中国有没有休止观？”哎呀，问得很好。当时我的英文也是挺破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主题很好，所以我也先读了一些书，然后也准备了。然后我们就讲到中国中也有天台中的止观、教观双美，有小止观、摩世禅止观、跟摩诃止观、跟圆顿止观。然后我们也讲到天台中、华严中有华严三昧、有十玄门、有六相。我们呢也讲了净土中有念佛三昧，禅中也有初观、二观、三观，我们讲得非常精彩。当时我们的同学跟老师都很好奇说：“哎，那你们讲的天台中的小止观跟世禅波罗蜜跟摩诃止观有没有英文本啊？”哎呀，我被他一问，我当场流眼泪了。为什么？很难。人家不是不想学，而是呢，我们的佛弟子不发心啊。小止观我目前我知道全世界有英文本，但是目前我还没看到。世禅波罗蜜没有英文本，摩诃止观智者大师的第一卷全部翻成了英文本。在夏威夷大学，真的有一群的人研究东方佛教，是美国人呢，研究东方佛教，他的中文跟英文都非常好。他们读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把第一卷全部翻成英文。当然我非常非常的赞叹，他们花了5年多的时间翻。当然有些翻得很好，有些我个人看，我懂中文，我对古汉文，我觉得有些地方他翻得不太妥当，甚至有翻错，但起码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讲这个例子是佛弟子在下一个时代若要广度众生的话，除了学古汉文之外，你一定要学英文啊。你不要说：“哎呀，师父我又老了。”我跟你讲，行菩萨道叫法门无量誓愿学，成佛的资粮，这个可以帮助你成佛，为什么不学呢？西藏的喇嘛都愿意来学我们中文，为什么我们不认真去学藏文呢？南传的比丘学巴利文，英文很好，他都认识我们念学中文。在座基金会也请过性空法师，也是中华佛研所，是捷克人啊。他是捷克人，中文非常好，巴利文非常好，英文也很好，他有经论，同时他有实修的经验，所以他讲清净道论到处呢都非常的弘扬啊。反观我们北传的出家佛弟子或在家佛弟子呢，忙与忙，老实说我都不知道在忙什么。忙我圆游会吗？忙义工吗？有没有真正忙实修跟教法呢？乃至于说发心整理正的善知识的讲记，也是一个大的功德。你看看中国也有智者大师的天台三大部，就是他的弟子灌顶大师、张安大师亲自把他写下来整理的。所以天台宗教法是智者大师的愿力，同时他有很多很好的徒弟帮他师徒合作整理教法。西藏宗喀巴大师有了不起的教法，他也要两个弟子贾朝杰跟克主杰两个人发愿，师徒三个人，黄教的教法一直弘扬到现在。所以中国，我觉得我们佛教徒真的应该发心，你不能做，来生也要发心做。你在家居士虽然不能向师父身作说法，你印经流通正法，你也愿意教稿打字整理教法，你不就是在种一切种子的因吗？你没有种因，将来怎么会有果会蹦出来呢？你这一生没有种因，你来生怎么可能身作说法呢？